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新事物，每一项新发现，都是新鲜有趣的，他们也乐意参与每一个新计划，每一次新尝试。但如果这些计划和尝试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父母想帮助孩子建立某种好习惯，孩子们的兴趣就会很快失去热度。对于父母来讲，也许从一开始就需要预见孩子面对压力可能有的结果，不能想当然地设定太高的期望，要适时地调整计划，并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和孩子收获到应有的成长乐趣，这才是最重要的。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俗话说，学以致用，学了不用等于没用。今天的这篇和曼曼一起制作日常惯例表，就是曼曼妈对学习和应用正面管教工具的一个实践。正面管教有个工具叫日常惯例表，就是和孩子一起制定，把每天要做的事情列在一个表格中。有了这个表，你不需要再告诉孩子该做什么，而是问他按你的惯例表下面该做什么了，这样将避免你和孩子的直接冲突，让惯例表说了算。其目的是为了让孩子觉得自己能干，觉得受到了鼓励。下面就是我和曼曼第一次共同完成一份放学后的惯例表的案例分享。上学期我和曼曼达成共识，回到家要先把作业完成，争取不超过6:30，但这个学期不知不觉的这个约定就被破坏了，他的作业时间不再有限制。另外他的房间也非常乱，该如何养成他收拾房间的习惯呢？我想得操练日常惯例表的功课了。今天晚上我和曼曼两个人在家，我们边吃着水果边聊天。我问曼曼，咱们一起来制作一个惯例表好不？他问，什么是惯例表啊？我说，就是放学回来以后一直到睡觉之前，我们该做什么列个表出来，这样我们就会比较清晰自己该做什么事，你看如何？他说，好啊。我便找出纸和笔说，放学回到家你想做什么呢？你说我写。他说，写作业吃饭这些不是我想做的事，但是我必须做的事。我灵机一动，连忙说， 那你先说想做的事，你想做什么都尽管说出来。想做的事才更乐意说，我不妨让他高兴高兴，尽情地说出想做的事来。接下来我们做了第一步，说出你想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慢慢一口气说了11项想做的事：一、出去玩；二、看书；三、和妈妈一起聊天；四、出去散步；五、开家庭会议；六、记账；七、聚会；八、折纸；九、看日落；十、看风景；11、喝蜂蜜水。应该做的事，他说了6项：一、写作业；二、吃饭；三、喝水；四、收拾房间；五、收拾书包；六、照顾花。第二步，从这些事项中找出每天必做的事，或者合并某些事项，其中想做的事筛选出来的有5项：一、出去玩；二、看书；三、记账；四、看日落；五、喝蜂蜜水。应该做的事筛选出来的有：一、写作业；二、吃饭；三、喝水；四、收拾房间；五、收拾书包；六、冲凉。想做的事少了6项，应该做的事只少了1样照顾花，却多了1样冲凉。然后第三步，给每样要做的事定一个时间。想做的事：一、出去玩40分钟；二、看书1.5小时；三、记账5分钟；四、看日落10分钟；五、喝蜂蜜水2分钟。应该做的事：一、写作业2小时；二、吃饭30分钟；三、喝水1分钟；四、收拾房间10分钟；五、收拾书包5分钟；六、冲凉10分钟。我们把时间加起来，合计时间为5小时23分。如果5点钟放学回来，则需要10点23分才能够上床，而我们规定的上床时间是9点半。怎么办呢？看来需要把有些项目的时间压缩。通过讨论，我们压缩了3项：出去玩由40分钟改为30分钟，看书由1.5小时改为1个小时，吃饭由30分钟改为20分钟。调整后的时间合计为4小时33分钟，也就意味着9点33分可以上床了。慢慢说，那超过了3分钟怎么办呀？我说，这3分钟你很容易就挤出来的，比如写作业2个小时，你稍微快一点不就省出3分钟了？如果你更快一些，可能还可以省出半个小时，这样你就可以多出半个小时看书了。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吗？慢慢说，好的，我试试吧。就这样，我们确定了放学后要做的事和时间分配。想做的事：一、出去玩30分钟；二、看书1个小时；三、记账5分钟；四、看日落10分钟；五、喝蜂蜜水2分钟。应该做的事：一、写作业2小时；二、吃饭20分钟；三、喝水1分钟；四、收拾房间10分钟；五、收拾书包5分钟；六、冲凉10分钟。第四步，把要做的事情按顺序列出， 并由曼曼写在一张彩色纸上。彩笔的颜色由曼曼自己选择，但是中间她忘记换颜色了，很是生气。我说这样也很好看，好说歹说她才不再计较。最后成型在纸上的一共有12项：一，喝水1分钟；二，看日落10分钟；三，写作业2小时；四，吃饭20分钟；五，喝蜂蜜水2分钟；六，收拾房间10分钟；七，收拾书包5分钟；八，出去玩30分钟；九，冲凉10分钟；十，记账5分钟；十一，看书1小时；十二，10点前必须睡觉。这最后一点是他自己加的。最后第5步圆满完成，拍照留念。在整个过程中，无论他提出做什么，我都照单全收，不评论不否定，给他充分的接纳，让他很有安全感。所以曼曼的心情一直很好，所有的计划都是他说出来的，我只是在几个环节提了点建议而已。比如初选项目太多，我建议他精选；初定时间太长，我建议他选择几个项目压缩时间。惯例表已经挂在墙上，接下来要做的功课是如何按照惯例表来实践。我有信心慢慢能够做到。
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精心等待。
成长记，我是唐曼。曼曼妈运用正面管教的工具，帮曼曼制定了一个日常生活惯例表，听起来非常不错。如果曼曼从此就能够按照惯例表来执行，那妈妈每天就省心多了。但通常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差距会带来失望，失望则可能带来冲突与矛盾。透过接下来的这篇我的第一份惯例表，慢慢妈应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是这么做的。几个星期前，我和慢慢一起做了一份关于她放学回家直到上床睡觉这段时间的惯例表。做这个惯例表的过程很美好，堪称完美，我也期待着写下一篇文章，分享我们如何实践这个惯例表的。可惯例表挂在墙上，惭愧地说， 从此就成了一个装饰，一次也没有失信过。它挂在那里，成了我的一个心事。我只能安慰自己，别着急，慢慢来，找出原因和改进的方法吧。直到本周六，参加我的导师艾莉的一天课程，恰好他讲到如何制定惯例表，才让我豁然开朗，明白了问题所在。慢慢的，这个惯例表工程太浩大了，从4点多或者说5点到家，一直到10点睡觉，5个多小时的时间，每一分钟都密不透风地安排了活动。别说是照着惯例表去施行了，想想头都大呀。估计慢慢在做这个惯例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施行的事，只是觉得这个过程好玩有趣而已。这也真可以算是一个收获吧。艾莉还问了一个问题，你最规律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请你为自己这段最规律的时间制作一个惯例表。我想了想，我最规律的时间就是早上从起床到送曼曼上学，也就是6点半到7点10分这段时间了。但是仍然不够规律，因为如果爸爸不在家，我必须送曼曼，那早上就比较有规律。但如果爸爸在家，爸爸想让我多点休息，就不让我去送。我只负责叫曼曼起床，给他准备早餐，等他们出门了，我就再睡个回笼觉。如此看来，我自己的生活中并没有一段时间是规律的，是可以按照惯例表来生活的。如果我自己都没有惯例表，我如何能以身作则，让曼曼按照惯例表来安排生活呢？艾莉说，在孩子的惯例表之前，父母要先有自己的惯例表，并且按照惯例表去做，还要让孩子知道。让曼曼按照惯例表做事，我必须先以身作则。好吧，那我来制作一个我的第一张惯例表吧。我对曼曼说，以后早上都是妈妈送你上学，好不好？曼曼拍手说，太好了，她巴不得我送她呢，常常缠着要我送她。我说，为了保证早上的时间，妈妈要做一个惯例表。她很好奇，站在我的旁边看我做。做好了，我问他，你觉得我贴在哪里好呢？他说，贴在你的房间，这样你起床就能看到了。我说，好主意。我就把惯例表贴在了我房间的门上。我问曼曼，你愿不愿意帮助妈妈？他说，愿意。我说，那就请你来监督我施行惯例表的情况，可以吗？他说，可以呀。我们的心情都非常好。现在我只关注我自己制作和施行惯例表，对他没有任何要求，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可是我有信心，他一定会受到我的影响。那么在进行他的惯例表的制定时，我会把那个庞大的工程切割开的。
什么事情不能快？
怎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慢慢的惯例表执行情况不利，决定以身作则的妈妈又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惯例表，结果如何？我们且听这篇《惯例表执行第一天》。昨天制定完我的惯例表后，我请求慢慢帮忙。慢慢，妈妈要按照惯例表做事，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哦。比如说，我们要7:10出门，不能我一个人出门啊，你看怎么办？慢慢心领神会地说，
我会快一点的。
我这么别有用心，对不起了，宝贝。今天早上，我准时6:30起床，这次起床没有任何犹豫或者想再赖2分钟的想法。第一次执行惯例表，一定要成功哦。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感觉内心充满了力量。6:40叫慢慢起床，慢慢一如既往，没有任何犹豫地坐起来。7:00，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按着计划进行。不过慢慢说，今天的糯米饭没有以前的好吃，所以不想吃。我说，的确，今天的材料比较少，味道一般，那我们路上买别的吃吧。7:02的时候，慢慢到自己房间收拾东西去了。今天他的科学课要带的实验材料。我说，慢慢，我们还有8分钟。慢慢说，
好的，妈妈，你放心，我不会耽误你时间的。
他很快收拾了东西，拎着书包到沙发上穿袜子。我说，看来实验材料还是提早预备比较好，不过今天你的动作很快，让我们能够准时出发。慢慢说，
妈妈，我以后不会再像以前把星期5的作业拖到星期天才做，我以后一定会早点完成作业。
我说，妈妈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你看昨天晚上你已经比以前做得更专心更快了。母女二人开开心心地准时在7:10出发，心情特别好。车上有一个位子，他不肯坐，我坐下，他站在我的面前，我拉着他的手，感觉特别温馨。心情好，身心放松，看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公交车上，一个20多岁的女孩给一位老人家让座，老人家连连摆手，说，
我不用坐，你坐吧。
女孩又让老人家带着的一个7-8岁的孩子坐，那孩子也不肯坐，女孩子还是让老人家坐。老人家说，
你们上班也很辛苦的。
女孩还是坚持让老人家坐了，这分明是到了君子国啊。在牛丸店吃早餐，听到店家对一个吃完饭准备离开的顾客说，
没关系，下次来的时候再给，不用专门来一趟。
是忘记带钱了，还是没有零钱找？我心想。
走在校园中，清风拂面，微凉，晴空一碧如洗，空气清新，令人精神振奋。到了办公室，预备下午的课程，教育电影在师德培训中的应用，搜了一下微电影蝴蝶马戏团的视频，竟然被我很快搜到了，真是开心。偶然链接到英国天使之翼童声合唱团的视频，经典和传统的赞美诗正是我最爱的，天籁之音让人感动不已。这个世界，自然的、人为的，都是如此美丽，如此美好。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府的花园里。
你我都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阴虚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在刚才这篇的文章结尾处，虽然曼曼妈说这些和正面管教无关，和惯例表无关，但却让唐曼我想到了蝴蝶效应。如果说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那么妈妈想通过制定并执行自己的日常规律惯例表，给曼曼做个示范。这个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当然会直接产生蝴蝶效应，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激发曼曼的主动积极性，并让妈妈自己产生成就与愉悦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原来想让孩子做到的事，父母要身体力行，自己先做到。所期待的美好虽然不会眨眼就实现，但至少不会让人失望。教育因此就变得如此简单。欢迎朋友分享收听节目的收获，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